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今天呢，来聊一个时事新闻吧。美国保守派的青年领袖，也是特朗普的亲密盟友查理·科克被杀。当时呢，他是正在犹他的一所大学，美国犹他州的一所大学进行校园巡回演讲，然后凶手在180米外朝他射击，子弹呢打中了他的脖子，当场要了他的命。从枪法来看，这枪手绝不是业余人士，他使用的也是大威力的栓动步枪。在暗杀成功之后，更是躲过了保安警察的搜捕。然后，整场案件呢，就更像是一个蓄意已久的谋杀。目前呢，警方还没有抓到凶犯，抓了几个人，抓住个老头，还是抓住个什么人？然后最后发现证据不足，就都给放了。所以凶犯呢，身份成谜。不过，我觉得到这个地步吧，纠结凶犯是谁，纠结他什么身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查理·科克被杀这件事儿更值得我们关注。就是现在呢，美国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种类是很多的呀。其实这个和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吧都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大体来说呢，这个种类分成两个派别：自由派和保守派。简单来说呢，在经济政策方面，自由派呢，他们追求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在意识形态方面呢，追求开放、追求多元，然后更认可少数族裔，还有各种五颜六色的群体。对于弱势群体、堕胎、权利这些问题呢，他们也更加的宽容。保守派它就不一样了，保守派在经济政策方面追求小政府、低税收、低福利；意识形态呢，更加的单一、封闭、保守。然后，对于一些个少数群体吧，或者是就是那些五颜六色的群体，他们是，相对来说比较排斥的，或者来说，对于就是接纳是否接纳他们的态度啊，他们还是比较慎重的。对于什么弱势群体呀，对于堕胎权利这些问题，也比较更加的排斥，所以叫保守嘛。其实意识形态这个范畴啊，如果细讲非常复杂，因为它是人们所抱有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对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审美、社会权利这方方面面的看法，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个光谱。那光谱的两个极端，就是极端的自由主义和极端的保守主义。那这两个极端的意识形态中间，那可能有这种普通的自由主义、轻微自由主义、中间派。然后普通的保守主义，这个轻微的保守主义，是吧？但我觉得啊，无论是你持什么立场，无论你持什么立场，我觉得首先是要做到温和，对吧？哪怕你是持极端的主义呢，你也要用温和的方式去输出。你比如说这次遇害的科克，他是铁杆的川粉，他的意识形态注定他立场不会太温和啊，他也频频出现暴论，反对堕胎。而且是即使在强奸的情况下也反对堕胎，而且提到了哪怕是自己家孩子被强奸且怀孕，他也不会让啊，他也不会允许孩子堕胎。这话说完，怎么说呢？那让人听着挺气愤，或者说挺找抽的啊，挺找抽的。那你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旅日的前段时间闹着离婚的中文自媒体博主跟你说铁链女的情况合理，哪怕这位博主自家女儿成了铁链女，被董志民囚禁，并且生了八个孩子，然后这个博主也会让自己的女儿继续抚养这些孩子，你是不是也有抽他的冲动啊？那不管怎样，因为政治立场的差别，就进行暴力暗杀，这是无论如何，不管怎样，都应该遭到谴责与唾弃的。那民主、自由这两个价值观，其实他们都需要人们为之去付出一些东西。那么，人们为之付出的这个东西啊，就叫做妥协，对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价值观是需要这个价值观之下的所有国民都做出个人利益的一定牺牲，去维护这个价值观。那么，这个牺牲应该就是妥协。一个国家的伟大，它是需要国家内部的妥协和解的。美国开国先贤们，他也曾经在治国的理念上势如水火，南辕北辙呀。第二任总统亚当斯 严厉批评法国大革命一群乌合之众啊。然后呢，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他对法国大革命不吝溢美之词。那两个人最后是反目成仇了，但是两个人反目成仇的原因啊，法国大革命肯定不是根因，但是这个绝对算是一个推动力。但是甭管是说两个人怎么反目成仇啊，或者说怎么老死不相往来，这不妨碍他们互相妥协，达成共识，最后完成这种美国政治上的交接班。还有1787年制定的宪法，那也是美国先贤们吵架互相竞争妥协融合之后产生的，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呀。今天美国社会不可否认意识，它的意识形态正在撕裂，而且政治暴力呢也在升级啊，这几年频频出现这种情况。前几年密歇根州州长遭到过安全威胁，然后佩洛西的丈夫被打伤过，宾州州长也遭到暗杀过，然后去年特朗普那一幕那更是世界名画。分歧可以激烈，可以情绪化，但绝不能诉诸于暴力。当一个社会失去了和平辩论的能力，转而用暴力解决政治争端，那最终往往会以一个极其可怕的结局来收场。暴力不能解决任何分歧，不能解决任何分歧，就是你打死科克，你和科克的分歧没有终结，你只能让这个对话去终止啊。那科克他在生前的一个访谈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对于这种政治激进主义的忧虑。然后他在大学里边他说啊，他在大学里边公开和人辩论，目的也是想要去这个激进化，但是非常遗憾，他这个目标没有在美国实现，他被激进分子给刺杀了。那在妥协之余，我觉得所有人还需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回归常识，回归理性。就是特朗普和吉欧义上台就是这样一个结果，特朗普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他肯定不是好东西。为什么美国人还要选他呀？只能说是苦白左久矣呗啊。这些年来这个社会他已经颠到让人们的认知产生混乱了，所以他们才会选择这么一个人啊。原因无他，只是因为他会打方向盘啊，他会把那个已经严重偏左的方向盘往右打啊，往右打，可能他会打到死，但是人们想看的就是他能把右边的方向盘打到死，因为他怕，因为人们怕其他人没法把这方向盘往右打死，就没法把这个车往极左的这个路线上给掰回来啊，就是这样啊，就是他说了一些实话，他说了一些常识，人应该结婚生子，或者说是人应该尊重这个客观现实，什么变性人他走在大街上宣传同性恋，这也是不合适的啊，因为他这个会给他人带来不愉快啊。白左能发展的这么快，能发展的这么颠，这么极端，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每一个极端思想都在披着美德作为外衣，比如左派的 DEI 里面啊，包括这个叫 diversity， equality， 还有 inclusion， 啊，意思是多元平等，这个宽容。那左派认为呢，这三要素构成的组织框架会促成不同群体的平等。听起来这像是一个不错的理念，对吧？但问题在于，陋习应不应该算是多元化所包容的对象啊？比如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信仰那种将科技文化发展锁死的宗教啊，还有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恐怖袭击由这个宗教的信众所发起，世界上绝大部分养不活自己需要接受救济才能活下来的难民也由这个宗教的信众构成。那几百年来人类社会它任何的新技术的进步都和那个宗教它的信众基本绝缘。那鉴于以上情况，其实咱们可以认为信仰那个宗教的人他们之所以贫穷极端落后和他们的信仰本身是有关的。那他们如果想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想变得温和，想变得不被别的族群所讨厌，那就应该改良或者是抛弃这种信仰。 但是他们怎么做的呢？是吧？就像说中国人当年，男的留辫子，女的裹小脚，留辫子且不说啊，裹小脚这个是明显的影响女子从事生产活动，也会影响中国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对吧？那当中国人穷困落后了，当中国人在和别的族群生存竞争当中越来越遭到挫败的时候，中国人是反思自己身上的陋习了，所以女子放脚了，男子剪辫子了，人和人见面别下跪了，改三鞠躬了。然后这个时候白左圣母啊，就打个比方啊，白左圣母那时候没神来，但是打个比方是吧，这就在这个中国人剪辫子这个放开缠足的时候，白左圣母来了，他们就会打着多元平等宽容的旗号，把这些陋习解读为应该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去尊重的一个生活习惯。那么秉承着的这种存亡济绝的善意，哪怕是这种陋习指导之下的族群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了，也要救济他们啊，延续他们继续保持陋习的生存能力。结果就是什么？看上去白左在帮助那些弱者，在拯救世界，实际上呢，他们所做的是让更多的中国男人跪着，让更多的中国女人裹小脚。那么试问，这种宽容真的有意义吗？所以我觉得啊，真的就是白左圣母非常虚伪。但是你也得承认，如果白左，如果极左化是一种阴谋的话，那么这个阴谋的段位很高很高，它将恶魔摧毁人类社会的武器打造的非常精良，非常有隐蔽性，看起来像是一个个美德，很多善良但是没有智慧的人识不破他的邪恶，反而认为这真的是善良，发自内心的就去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且不自知。那今天这白左思潮呢，兴于冷战后啊。想到这儿啊，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玩的例子，就是用在这儿呢可能是不恰当，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像美国苏必利尔湖有一个皇家岛，20世纪初有一批驼鹿引入这个荒岛，就想要把这个荒岛打造成一个狩猎乐园。那么当驼鹿霸占这些乐园的时候，有一对野狼被他们吸引了，然后在冬天就踩着结冰的河流走到这儿，开始繁衍生息。那按说这个岛上啊，这个荒岛上现在有狼有鹿，生活非常平衡，生态非常平衡，对吧？可是岛上呢，最后只进来这两只狼，没有新的狼进来，然后狼的这个岛上狼的后代都是这两只狼繁衍下去的，结果就是什么？近亲繁衍，基因缺陷被无限放大，几十年后呢，狼死的差不多了啊，因为它基因就是有缺陷嘛，所以狼死的差不多了，没了狼，驼鹿在岛上的日子变得也不好过了。有人可能会说，没有狼没有天敌还不好吗？真的不好。事实上就是驼鹿在这过度繁殖，导致食物匮乏，岛上的驼鹿营养不良，然后检查这驼鹿的骨骼之后，发现它们体型比几十年前有狼的时候这个减少了能有五六分之一。而且过去你咱说狼吃的都是什么呀，残疾的生病的跑不快的鹿，那现在这些鹿没有狼去吃，它们也繁衍下来，然后因为基因的关系也繁衍下来一堆畸形的鹿。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美国在建国以来那些天赋人权自由思想的价值观，他们在树立这些价值观的时候，美国的外部是有很多敌人的，建国100多年来他们需要面对欧洲保守的君主制思想，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基本瓦解了欧洲的帝制思想，最保守的那三个君主制国家，俄罗斯、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已经全都宣告崩溃了。那留下来的君主制国家呢，也是建立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之下的。然后美式价值观就遭到了法西斯主义的侵袭，冷战时期还有苏联苏式思想的冲击，在这两个主义的冲击之下，美式价值观同样经得起检验，无数人在经过对比之后还是认为美式价值观有更多的可取之处。所以我们能看到 那么多在纳粹控制之下，在苏联控制之下，那些社会精英们不远万里来到美国，打下自己的一片天地。创办谷歌的谢尔盖布林，苏联人，美国直升机之父希克斯基同样是俄罗斯裔，这些都证明了面对不同的价值观的挑战，美式价值观呢更有生命力。然而在冷战之后，其实全世界呀再也没有能挑战美式价值观的思想了，内部开始分化，不是说过去就没有分化，而是说现在的分化野蛮生长的概率更大，情况更多。那一旦开始了野蛮生长，那就有很多不合时宜、用力过猛的思想出现。过去人们呢，可能会认识到这些思想的危害，他们难登大雅之堂。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些用力过猛后变得非常反常识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要拿着我辛辛苦苦挣来的工资去养活那些难民呢？我这些工资去养活那些老干部，去给他们盖高级养老院、盖高干病房，我还不乐意呢。那怎么照顾难民成我的事儿了？还有我为什么要袒露我自己的同性恋性取向啊？然后还要上街游行，感觉自己倍儿自豪啊！啊，自己的性取向比较小众，然后社会的进步应该是什么？正常的进步应该是让人们勇于承认，就不以自己是同性恋、双性恋为羞耻，对吧？但是勇于承认和主动上街拿着大喇叭跟人喊，这是两码事，对不对啊？我对于你的性取向我没有半毛钱兴趣，你在我的耳边聒噪，这是性骚扰。我连我自己喜欢看什么系列的毛片我都没主动说过呢，哪天我要是上街去，我说我就爱看东京热，你们一定会觉得我不正常吧？那你说同样是性癖，怎么换成同性恋这儿就想不明白了呢？那可以想见的是，以这一次科克遇刺为代表，其实包括美国整个西方的社会思潮正在迎来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极左的叙事呢往后会崩塌，保守的声音会重新回到舞台中央，而且欧洲现在就是这么做的。那很多欧洲国家它的极右翼政党重新上台啊，就体现了这一点。其实人类社会呢就像是我说的那辆车，在左和右之间来回调整，现在或者是未来，可能这辆车要猛地往右打方向盘。没办法，没办法，过去往左的方向打的时候已经偏出去太多了，只是希望车上的这些人别被这一会儿极左一会儿极右这方向盘猛打打的甩出这辆车啊，只能祝福他们别被这个打轮的时候甩出去，只有这样了。那好了，关于这个查理科克的遇刺，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支持，谢谢各位。